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8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再战2024年大选之说甚嚣尘上，而川普本人7月14号作出了新的表态，他对纽约杂志周刊说他已经作出决定了，这个将会是重大决定。尽管他依然没有正式宣布，但答案已经呼之欲出。目前考虑的问题是宣布时机，可能落在其中选举前后。他说他很有信心，如果参选的话他将会胜选，因为人民希望他参选。另外有消息指他的前部属已经开始陆续归队，影子政府隐言承认。由前川普政府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兼世界摔角娱乐名人堂高管麦克曼成立的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负责统筹组班事宜，基本上已经为川普组建了一个影子政府，班底的成员主要是前川普政府的部长、高级白宫官员乃至联邦机关的负责人等。至于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由9名前川普内阁官员、17名前白宫高级职员、35名前高级政府官员及几名前州长组成。这个组织去年由身份不明的人士帮助下成立，起初只有15名职员，现在有150多人，营运预算为每年2500万美元。部分共和党人赞成立即宣布成立影子政府，当中包括川普的好友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但亦都有一些人认为推迟宣布为佳，这样可以让川普可以继续筹集资金，而且这样很大程度上不受联邦法例限制。有知情人士透露，川普考虑在今年9月宣布参选，而且已经开始和顾问讨论哪个应该参加竞选活动。他的团队已经收到指示，将会时刻准备好网络设备，以备他很快宣布竞选活动。据 Political 报道，最近几个礼拜，川普已经在侯斯顿、纳士维及拉斯维加斯召集了最富有、知名度最高的一些支持者参加亲密晚宴，谈论2024年选举计划。在川普示意将会试图赢回总统大位之际，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告诉英国《泰晤士报》，他亦都已经为了2024年总统大选做好准备。58岁的蓬佩奥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在瘦身有成之后重返政坛角力。据了解，蓬佩奥持续在爱荷华、新罕布夏和南卡罗来纳等州演讲和造势，可能在美国11月国会期中选举之后作最后决定。蓬佩奥表示，我们认为自己适合站在这个位置上，而且现在也是一个恰当的时机，我们将会为此全力以赴，尽力做到最好。他还透露妻子苏珊将会是他最亲密的顾问，但如果蓬佩奥真的作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他必须在共和党的提名上首先和川普一较高下，而政治影响力仍然强大的川普和任内外交颇有政绩的蓬佩奥同步参选，势必让美国总统大选未演先轰动。更令外界关注的是，川普和蓬佩奥都是中共畏惧的人物，蓬佩奥更加被中共打上人民公敌的标签，这两人无论哪个当选都将会是令中共头痛的事。在外间不断传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健康恶化或者可能遭到暗杀的传闻时，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亲自出来辟谣，说这些都是一厢情愿的猜测。拉达金17号在 BBC 的晨间节目上被问到普京有没有可能被推翻或者是发生政权更迭时，他认为有关普京健康亮红灯或者很肯定会有人暗杀他、除掉他，这些人的想法太一厢情愿，而英国应该重视的是俄国带来的威胁。拉达金坦白地说，以专业军事人员的角度来讲，俄罗斯有个相对稳固的政权，普京能够镇压任何反对派，他们亦都看到了普京塑造的阶级制度，在金字塔顶端没人有动机挑战他。拉达金强调，俄罗斯带来的挑战有可能会持续好几十年。拉达金仲提到，英国对俄罗斯战损的评估说，俄罗斯有近1700辆战车和近4000辆装甲车被摧毁，人员折损方面大约5万名俄国士兵伤亡，这些相当于俄罗斯军队陆战能力的三成。 但他又说，俄罗斯仍然是个核武大国，拥有网络能力、太空能力，而且拥有特定的水下计划。我们应该提醒下一任首相，英国是核武大国，负有非同寻常的责任。与此同时，乌克兰官员说，俄军准备发动下一阶段的攻势，正重新部署军队，准备攻向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拉夫扬斯克。而在经济方面，乌克兰总统经济顾问乌斯坚科指责，多家欧美银行变相资助俄罗斯是犯了战争罪。乌斯坚科本周致信摩根大通 CEO 戴蒙和汇丰银行集团行政总裁灰恩等银行家，要求他停止为做俄罗斯石油生意以及销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股票的公司提供资金。他认为这些银行向运输俄罗斯石油的公司提供信贷，延长了战争。他还告知这些银行，他们将会被禁止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收到此信的还有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集团。乌斯坚科接受采访时说，乌克兰司法部打算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向国际刑事法院起诉这些银行。乌克兰安全部门正在收集关于支持俄罗斯化石燃料的金融机构的信息。7月16号晚，一个名叫王晴晴的女网红突然登上了大陆热搜。这一位网红生活在沈阳，她在网上炫耀自己创业四年就已经拥有400平米的豪宅和豪车，穿戴都是奢侈品，一副人生赢家的样子。但是她和父亲的一张合照一不小心却露出了马脚。照片当中，王晴晴的父亲身穿警服，拿着警帽端坐在一旁，而她就两手搭着父亲的肩膊，面带微笑。而他的父亲显然是个官员，网友好像一下子明白了，纷纷帮他完成个人描述，说我和我的警监父亲，还有我400平朴实无华的小房子。清正廉洁的父亲，女儿经商天才，22岁毕业之后就自我创业，26岁就成为事业成功的女性，四年靠自己的努力买了400平的房，买了保时捷的新能源奢侈品全身。你知不知道他这四年是怎样过来的？还有人扮成好体谅地说，关于作者想炫富，估不到这一届网友这么不识抬举。面对网友的质疑，王晴晴还显示出好委屈，强调自己没有拿过家里一分钱，都是自己创业所得。但网友分析，22岁大学刚刚毕业，白手起家创业，这个启动资金就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现在市场竞争激烈，每一个方案都有很多人在排队，除非有特别出彩的技术专利在手，否则很难吸引到投资人的注意。前两年投石问路，挖掘潜在客户，到了第四年，能够将公司稳定住，拿到一些稳定客源已经实属不易，更加不要说四年就可以买豪宅、开豪车、吃穿用度大手大脚了。网友质问说，官员子女从商报备了没？你这个不是坑爹吗？所以说要查查这400平方房子的来源是不是开路正常。有网友说，不作就怕别人不知道，一作就死。印度和越南正持续推进战略合作，签署协议允许互用对方军事基地。专家分析，联手抗衡中共霸权野心对印越两国都有战略意义。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越南和印度已经结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防长签署了关于2030年前防务伙伴关系的声明，正遵循印度提出的印太倡议等拓展双边关系。印度防长辛格今年6月上场访问越南期间，不仅向越方交付了由印度提供贷款并建造的12艘高速巡逻艇，印度还为强化越南的防卫能力再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并帮助越南培训军事人才。辛格在结束和越南防长潘文刚的会谈之后发推文说，两国在防卫和安全领域的密切合作对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不可或缺。印越后勤支援协议一旦生效，将会更便利在双方基地部署舰船、飞机和人员，将会提供食品、燃料、武器补给和维保服务。印度目前已经和日本、美国等国签署了类似协议。 台湾中兴大学的庄俊成撰文分析印越加强合作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越南和印度和中国都有漫长的陆地边界线，中共曾经对两国发起过军事行动，而且至今仍然有边界争议，抗衡中共对越南和印度都有战略意义。越南处在同中国接壤的重要地缘战略位置上，是牵制中共霸权的关键。印度同越南发展战略关系，能够提供印度一个向中共施压的良机，约束中共寻求霸权的野心。越南允许印度使用芽庄港，并有意提供印度使用金兰湾，就是一个例子。而中共海南岛的军事基地，对印度和越南来讲是个重大的战略挑战，因为它在中国最南端，提供核潜艇一个持续补给的地方，因此印度和越南加强战略合作成为一种必然。拜登上任之后积极保障跨性别者权益，并签署各项行政命令，但一些指令令一些州相当反感。路透社报道，一项保障跨性别者使用符合自己性别认同的洗手间、更衣间并参与体育赛事的权益指令，由于受到20个州的联合起诉，16号田纳西州联邦法官将这个指令暂时挡下。据报道，去年一个由20个共和党籍州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联邦政府提出诉讼，说拜登这项指令抵触了该联盟代表的20个州的州法，使他们失去联邦资金。被告分别为美国司法部、教育部以及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三个单位。田纳西州东区联邦地区法官阿奇利指出，在跨性别运动员参与女子运动、进入洗手间等事宜上，该指令将会造成一些州政府无法执行自己的州法。被告曾经要求阿奇利驳回各州诉讼，但阿奇利表示，这20个州在执行自己的州法时，确实无法同时兼顾被告的指令。奥克拉荷马州检察长奥康纳亦都是原告之一，他在一项声明当中说，阿奇利的命令是女子体育的一大胜利，亦都是女孩和女性在学校洗手间、更衣间私隐和安全的一大胜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